大家平安。很高兴来到跟大家去分享啊，都听到吗？听到好，非常好哈。我们不单我来，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拓展部的天拿主任啊，我们的同工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个 booth 啊，就也把我们的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些的课程啊，有一些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大家去参考看看哈。应该我们的课程是很棒的，所以来哈。那今天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信息是关于两个王啊，谁刚刚听到啊是有哪两个王？叙利啊，叙利王跟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一个？哦，对啊，你不要忘记耶稣也是王啊。我们就比较一下这两个王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今天的讲题呢，就是我认为叙利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野心的王。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在这个犹大地做王40多年，从他慢慢慢慢的走上去不简单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王。还有就是我们另外就是耶稣基督哈，我们这个王呢没有有没有野心他的心不是在这个地上里面去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哈，所以呢他来的是要带给我们平安。刚才诗歌唱得非常好哈，带领领诗的姊妹也是非常非常棒啊，大家很有福气啊。他在诗歌里面叙利王呢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人物啊。虽然他是一个王，但是呢根据历史我们看到，在他身边的这个在他身边服侍他的人呢，每个都不得好死的啊，因为有野心他就慢慢去做。我带了一些PowerPoint 给大家去看。那这个看到他的出生是什么呢？他出生是他爸爸是以东人哈，就在犹大的下面，就是以东。他妈妈呢是这个 Lapata 这个王国的女王啊，所以呢在从小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一个王的身份。那你看到这个地图里面的这个Lapata 的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其实你看到就是在埃及的旁边一些沙漠的地方，你就会猜在沙漠地方做王有什么好不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埃及这个非洲如果他要走去做生意的时候，这个是必经之道，所以他要赚钱，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的沙漠的地方里面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是什么如果你去旅行经常看到的是有一个这个修道院在这里。有没有去过如果去以色列在南边的都必须要去这个地方。他最重要是他有一个技术就是要储水沙漠里面这个有很多的水沟都在里面，所以呢就你能经过的时候都给你一些供应然后它的环境也看来就是美景吧，也不错，不简单它这里面去做王那从这里你就看到那我们还有看到这个希律呢，希律大概他跟耶稣的时间重叠是在后面，他的主前的40多年就已经当了这个王当上这个王位了不简单。然后他非常聪明，他懂这个拉丁文希腊文这个亚兰语这个所有这个地区里面的语言他都能够做得很好。那当时呢主前的63年大概这个时候呢，以前本来是一个叫做马加比的王朝，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王朝，但是呢主前的63年这个王朝就已经给这个罗马帝国给他 铲除掉了哈，本来这个王朝叫做哈斯蒙尼王朝哈，把它铲除掉。铲除掉以后呢，那为什么会找到这个西律去做王呢？为什么要找他呢？他不是犹太人啊，他身份不符合的啊。罗马人很聪明，他不要找一个犹太人去管犹太人，他就找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就是这个西律嘛啊，就是他本来就是以东人啊。去把这个王位给他，就使到这个犹大啊这个地方就不能同心了，所以他就能够登上这个王位。但是他登上这个王位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去管理这个犹太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哈斯蒙尼王朝的一切的反叛啊。那出了事以后呢，本来这个西律是哪个时候是罗马派去的这个地方里面去这个总督哈啊，就是全府哈，就像这个比拉多啊，他都是这个位置，本来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管不好，管不好呢，这个反动的分子、武装分子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他就很紧迫的，他就赴京请罪，就是去到罗马。罗马里面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他就去认错，我做错了，我不能管理这个地方，但是你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机会啊！他就想到这样去想，本来是有困难的，本来是如果继续维持下去，可能他一次他就管理不好，但是就想到可能我要更快一步去到这个罗马政府跟他谈了哈，他就有两个 possibility 啊，两个机会啊。第一就是你上到这个首都的时候，人家把你杀掉；另外，如果你做得好的，他就可能会给你征兵派兵哈。最后他赢了哈，就是跟罗马这个罗马信任他啊，所以他就派兵。所以他在主前的43年，在这个时候他就当上这个皇帝，当了这个。管理这个犹大地的地方的时候呢，他是很棒啊，收税啊，这个税款一定要收啊。大概呢，你知道吗？他做了王以后，他的做了40多年王，本来他在犹大的地方里面是自己没有土地的。大概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有1/3的土地房子都是属于他的，厉害还是不厉害？哦，不简单了、不简单了。政府这个这个管理好很重要。那他拿这么多钱啊，就是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啊，耶稣讲了很多什么要怜悯人啊，因为这个税很重的。当时的犹太人生活是好惨啊，这个税很重，都是给了这个西律。西律拿了这么多钱，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 builder。啊，他一直在建立他的王国。那这个现在的以色列的这个海法广港啊，海法港就是以前叫做Caesarea 哈、开塞利亚啊，这个地方里面呢，他你看他要建立一个本来这个土地，哎，这个图案很重要啊，这个海港啊，这个里面他要建立的时候。他你看到吗？有个屏风在这个水里面，船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呢，我这些技术啊，好厉害啊！在2000多年前啊，我读了以后我才很惊奇啊。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山和土啊，我叫做这个啊，那能够建桥啊，这些的啊都是很棒的技术，它能够不断的去建。你看，还有这个罗马的广场这是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它要建立起来以后，哦，整个这个罗马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去管理这个地方，语言不通啊，但是通过西律，他就把这个罗马的文化希腊化全部从这个罗马传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是靠谁？靠西律。如果你是罗马皇帝，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很喜欢这个王啊，这个不简单啊。所以我猜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能讲希腊话吗？加利利本身 就是一个希腊的城市，它的人口啊，外邦人给这个犹太人更多，犹太当然不同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希律不简单，所以我也猜啊，可能耶稣讲做生意的时候，他能讲一点，啊，也有可能哈。然后呢，他为了我们刚才讲他是以东人嘛，所以他为了要建立自己的身份哈，他现在已经成为犹太人的王，但是呢，犹太人不接纳啊，犹太人就是很 stubborn 的啊，就是你不是犹太人，我们就不接纳你，那你怎么变？血统能变吗？能还是不能？不能那怎么办？你要使到自己的这个王位能够坐稳了，那怎么办？你猜一下，犹太人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很敬虔嘛，所以他想到就叫圣殿。那个时候的圣殿已经第二圣殿啊，旧约圣经记载，我还记得吧？啊，但是已经啊破破烂烂了，所以呢，重新的去建立这个圣殿，啊，这个我们还在开始里吧？啊，现在我们都知道圣殿已经没了哈，啊，都已经后来罗马犹太人反抗啊，所以呢，罗马兵就把这个圣殿铲除掉了。啊，还我们见到现在这个是一个金顶啊，这个好，啊，回教子哈，啊，这个比较旧哈，啊，以前还有其他的，你看这个没有，这个以前这个金顶旁边还有一些的房子，啊，那这个图画你就看到，就是以前还没有圣殿还没有给破坏掉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些危机哈，啊，要建圣殿能够吗？啊？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哈，啊，圣殿中间哪个地方是什么？至圣所，至圣所谁能进去？大祭司啊，哈，我说你是祭司也可以吧，哈，啊。所以呢，你要建圣殿的 technical 的问题就是你不能，你建了一个不圣洁的圣殿，犹太人还不接受你，所以他怎么办？啊，他就有一个 training school 啊，我就去训练这个这些祭司啊，有1000人。他就训练他怎么样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通过这几年的时间呢，这是很漂亮的。当然现在的圣殿已经给拆掉，我们剩下的只是这个西边的这个门啊，这个城门哈，其他的东边的你看都已经破破破烂烂了。但是这个圣殿一建立起来呢，哦，那不得了了，啊，那不得了了哈，这犹太人就说，哦，既然你能够竟然啊。哈，我们这个第二圣殿没有那么光荣的啊，但是竟然现在就变成是那个地方里面世界闻名的地方，呆家的就吸引到不同的地方的人，本来都是不来了，现在直言这个圣殿你建得这么美丽，他们怎么都来朝拜神啊？这个就是希律聪明还是不聪明？哇，我也想不到，本来人家不接纳他的，竟然现在呢，哦，好，你是犹太人的王。他要想到如果有这个反抗的时候那怎么办，啊，你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南边看到吗，这个伯利恒下面这个 Herodian，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嘛，但是如果遇到兵变那怎么办，他也是很准备的，他在这个 Herodian 里面就 建造另外一个这个王宫哈，这个王宫是这里哈，在山上的啊，不简单哈。有没有去过去玩的时候哈，啊，这个已经也是破破烂烂的，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一点，它其实啊这个很显要啊，它在这个刚才的破破烂烂的上面本来做一个有一个城堡啊，可以你看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非常能够使用啊。10年20年，水源啊，资源啊，食物啊，都没有问题。哇，这个想得很通，哈，他就这样想。如果你没有去过，你看到还有在这个，他要想到，如果这个 Herodium 这个守不住，他可以去的这个 Masada， 哈 ，Masada 他也建立一个另外一个兵营王宫在里面。哦，这个更厉害， 里面所储存的食物供应你几十年都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去过碗过参加？有时候这个号角啊，叫你去啊，有没有去过？有去过哇，去的人一定身体很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这啊啊，因为你看看看这个图啊，你看哇，你去的时候你是自己去走上去吗？还是怎么样？啊，有辆车上不到啊，车上不到啊，要走啊，所以呢。事实上在主后的七十年犹太人叛变啊，所以罗马去打，把这个很我们都知道啊，主后七十年这个罗马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就给铲除掉了，然后有小部分的所谓的粉锐党，就是武装分子啊，就是恐怖分子吧啊，从罗马的角度他们就退到这个马萨达这个地方，所以到马萨达这个地方里面，罗马民主还对绝对绝对挡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你去追他，他们在上面食物够，什么都够，但是你走掉以后，他们的走去你们就是经过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商旅必经之地，他要走下去啪啪啪偷东西把你杀掉，要走上去啊。所以呢要攻这个马萨达哦，这个提多将军啊，哦，他很不开心。这个耶路撒冷我打的时候已经打得很辛苦了，打了但是三年我已经搞定了，但是这个地方呢，哦，一直都搞不定啊！为什么呢？这是险要的原因。你看，哦，所以你去旅行去这个地方呢，肯定不简单哈。这个一些遗迹哈，在里面，下面它这在下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跟这个 Herodian 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建筑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是他我们想象的，他本来的地形是应该是这样了。所以如果你要上山啊，哦，啊，这个是怎么了？这个图画是因为后来罗马也打不过他，因为太险要了。最后他没办法，他会了很几年的时间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山填平它，旁边一边边填平了，他才有机会打进去，是这样。如果是平常你就你看你这个是里面的东西，你要走山路，你看你就 V 字形啊，慢慢走上去，容易吗？哦，不容易啊。所以我以前听到我教会那个老姊妹，她说 Masada， 我说啊，你去 Masada 行吗？她说行啊，牧师现在都没有什么严重了，为什么？我说哎呀，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旅游胜地嘛，所以有这个就行了，所以老人家都可以去了，是这样。但是我看到这个希律哦，他不是一个好人啊，但是他建立这么多的东西的原因是每一个我看希律的人生，其实就是我们年轻人，我们来到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建造我们，好吗？就是要读好书啊，然后找工作啊，然后我们要公司里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社会里面去建立起来啊。然后如果你是 lucky 的，很幸运的，好像这个希律哈，你就慢慢依靠很多事情，他就慢慢去走上去。但是事实上他的脾气很大，他在那时候的他是很成功的王，他建立很多钱很多，然后这个你知道吗，犹大的地方啊，是一个2000多年前啊，他的出产这个大米好厉害的，他是供应整个这个罗马的地区啊去供应的，所以这个所以犹大的地方不简单啊，所以他要很多的去建立起来。但是呢这个希律王他其实他要做王的时候，当他这个得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要管理这个犹太人，他的管理的有这个工会有很多人有72个人，但是不听话的他杀了45个。 他所以其实刚才也说过嘛，希律王他是个 killer， 当他把他的地位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带给人的是是发脾气啊。他本来是娶了一个，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哈西蒙尼王朝，犹太的王朝啊，哈，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公主，他为了做犹太人的王，他就娶了她，但是呢，有次他大发脾气的时候，哈，他就把他杀掉了。但是杀了以后，他很后悔，哎呀，那怎么办？他希望能够一直见到他，那怎么办？那个时候的科技。怎么样能够把他的这个尸体能够保存？有没有想到？啊？怎么保存啊？不能像这个埃及那些方法，对不对？那包也见不到他的面，就不包起来。所以他想的非常好，用什么？啊 ，honey。啊，用 honey 啊，蜜糖哈，就是放在。里面他用 honey 里面呢，他就能够一直见到他啊，是啊，不简单的。然后他，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刚刚都是他是主前啊40多年做王啊，大概他就主耶稣出生大概是在主前4年吧，4年以后哈、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这个历史的。考古学里面的资料，我们知道希律肯定是主前4年死的，那就表示耶稣是几时出生的？对了，肯定4年以前。虽然我们现在在公元什么年的主后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技术记错了，应该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就可能要快要死了，这还是这样的。然后呢，希律知道他到晚年的时候，人家是不，他是不受欢迎了。所以他死的时候呢，他知道如果他死了，人家会为他流泪吗？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啊，大家不喜欢他。所以呢，他死之前就已经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地方一些的领袖啊、有钱人啊，把他怎么？越有钱做了我们请你吃饭也就把他传傻了啊。他要想到是说，我死的时候没有人为我流泪的，但是这个不行，安息礼拜怎么可能这样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死的不够啊，所以他认为还要死多一点。所以在这个圣殿里面，他把一个黄金的这个鹰啊，这个 Golden Eagle 啊，就是罗马人的这个我们加州是这个旗号是这个beer 嘛，对不对啊？然后罗马人的他是这个黄金的金鹰啊，他放在这个圣殿里面的门口，所以犹太一见到的时候就感觉很不开心，就把它拆掉。你拆掉的时候呢，你就要反抗嘛，所以你越反抗。他的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就把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全部拉过来，那是你们反抗，所以我把你杀掉，啊，是这么一种人啊。有丧心病狂啊，啊，有这种人吗？啊，应该有的啊。我看到我们不是在前几年不是在这个图画是在这个Las Vegas， 哎啊 ，Las Vegas 里面你看到，这个Mandalay Bay Hotel 啊，有一个枪手啊，他就在用这个机关枪啊，把这个58个人在这个把他杀了。有这种人吗？输钱输了生气，找谁发脾气啊？Yeah， 我看这个希律他的心态就是这种。那我们来到讲这个耶稣哈，耶稣我认为他是一个 humble king 哈，humble king 怎么翻译啊？就是谦卑的王，卑微的王啊。或许说我们的如果你卑微了，那你怎么不单是 态度上卑微啊，哈，然后也没有钱，也可以是一个贫穷的王，所以是一个对比吧，那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在基督，我们有些问题哈，大家心里面去回答一下，可能你们都懂了这个题目哈。第一题的问题我们是问，基督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生的？很危险的情况啊，答案就是，因为希律当时他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本来就找很多人陪他一起死。那大概我们猜是耶稣我们听到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牧羊人天使啊显现啊，对不对？然后有这个所谓的三博士去探访耶稣，所以我们的问题就问，三博士他去探访耶稣的时候，耶稣当时几岁？哦，几岁？猜一猜。 A 刚刚出生， B 两岁以下， C 两岁以上，你选哪一个？刚刚出生的举手看看。哦，有一些 B 两岁以下的，也有两岁以上的，有没有？对，应该没有了。那没有就对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感觉上是好像因为它记载的时候是连续讲下来嘛，所以就感觉上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大概是希律要把他杀掉的时候呢，应该其实这个是时间里面有一个 gap 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他要走的这个Paideon 啊，这个字不是 baby Jesus， 不是，是一个Children 小孩，所以从希腊文里面呢，我们就会发觉当这个三博士去到王宫里面，这是我们第二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博士要去希律的王宫寻找耶稣，为什么他是三博士是外地人嘛，你要找一个王，犹太的王，你去哪里去找，对呀，很正常啊，他们很正常，他们去王宫，他们想到通过这个自然的景象啊，这些东西啊，现在我来找一个王啊，我当然去王宫里面找吧。但是去了王宫以后，他们就告诉他，哎，没有啊，我们宫女没有怀孕的，宫女没有，王后也没有，太老了那这个里面我们记载的时候，他去找，所以你看当希律说跟这个博士去询问你是找谁，那后来他最后决定杀这些小孩是两岁以下的，那就表示这个字本身就是小孩，不是 baby ，然后希律说是杀两岁以下的，那这个我们就会猜到应该是耶稣当时，因为有一个时间的距离嘛，耶稣应该是大概是两岁以下，一岁半差不多是这样。如果这个应该 很肯定的，这个因为圣经也给我们这些的证据嘛，所以如果是这个证据是可以成立的，那就变成是耶稣是几时出生的？主前六年，如果你说耶稣是三十岁传道，三十岁出，主后三十年出来传道三年，其实你上面你要加上去的应该要加六年，耶稣，不单是三十三的，还要更长的时间，应该有这个历史的根据吧，那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说基督是什么情况下的出生的？哦，很危险的，很危险，所以逃命的，因为希律要找人，刚刚他是最后的这个纣王的时候他生病了，他快要死了，他那个时候杀了很多人，那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以后给他发现，除了我一生我建立就是有我自己要当犹太的王，竟然我快要死的时候 有一个也叫做犹太的王，他的感觉怎么样？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哈。所以呢，他耶稣出生的时候很危险啊，所以遇到本来没有人知道，没有所谓，但是刚刚又碰到这个三博士，好像傻傻的，走进王宫去告诉他，哎，有犹太的王出生了啊，这个有个 baby 出生了。那这个时候呢，三博士带了很多的礼物，带了什么礼物？带了什么？黄金，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呢？啊，乳香，对对对对，大家很准确。啊，每个这个礼物其实就代表耶稣是祭司、先知、君王哈，这个来了。那三博士来的时候，他又问这个问题，就是究竟如果有真的有这个犹太的王出生，他会在哪个地方吗？本来那个时候，这些犹太没有兴趣，啊，但是三博士提醒他了，所以他们才去做一点的研究。你看啊，要等到东方博士提醒他了，他们才去研究一下这个犹太的王是怎么样。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他们说很近前，但是也不是很近前，他们在自私，有自私啊，自私在这里，有在那里吗？就是我们要比较，就是这样看耶稣出生的时候，其实很提醒我们。我们在去教会去了很久啊，啊，我们看，现在今年也有一个圣诞节也来了，那但是我们想到这个圣诞节讲这个耶稣是王，我们是在这里听呢，还是把它放在心里面？就是这个博士要提醒我们的，啊，好了。最后我们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必须出生在这个伯利恒？为什么？啊，他们就去研究了，就是读了，就发现，哦，对对对对，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啊，就是如果真的有王出生呢，根据这个旧约圣经所讲的，啊，就应该是有一位君王，啊，从你们哪里出来，要牧养你们以色列人的，在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先知里面记载了，虽然他是小城，啊，但是为什么要在伯利恒出生？旧约圣经预言，为什么？因为以前也有一个伟大的王在伯利恒出生的，是谁？是谁？哎呀，这个很简单啊，就是David， 对对对对对对，大卫嘛，这个就是大卫了，啊，所以他们称呼耶稣是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啊？是什么呢？因为王出生的一定是最伟大的王，就是有啊，就是 David 嘛，大卫嘛，所以就耶稣必须要在这个伯利恒出生啊。好了，我们第四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降生啊在谦卑而不是荣耀之中？一般来说，王出生啊，应该是在王宫嘛，啊，好的地方嘛，哈，荣耀的地方嘛。但是耶稣就偏偏是什么，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马槽是什么地方啊？本来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多大的注意，但是我现在在华山教书，今年是我第三年哈，我家本来是北加州的，所以我们开车来回的时候，有没有开过这五号公路？有没有开过上去？有吗？哦，厉害了！这个，但是在北加州开过来南加州，开了一半之前的时间里面，有什么地方哪里？哎呀，我没有心理做好准备啊，有一个什么？它里面有一个农场啊，味道怎么样？哇，抽的太厉害了！哇，我没有准备，哪天就是坐车从上面来，哇，这个臭气啊！哇，我把窗户那开了以后湿了，关了以后怎么？还是抽的快要怎么开？不能关，下车也不能，对不对？跳车也不能哈，抽到怎么样？刚刚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呢，在这个环境下，哇，一段很长的时间哈。我知道原来，不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教堂里面有些的场景啊，有些农场什么马槽啊，给你看看，都是很开心的。但是我知道哪一次的经验，哇哇，太恶心了，靠不，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啊，以后就知道了，要现在知道了，开的差不多了，就怎么？对。把窗户关掉，什么 insulation 都要做得最好的，不然好辛苦了。然后绝对绝对那个时候不要吃东西。耶稣生在这个地方，本来是住在荣耀的至圣所，但是来到这个羔羊所住的地方，本来是在尊贵的天家，太非常高的高度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卑微的来到这个，真的很卑微啊！不像我们本身就是，你是本身很贫穷的，你住在一个贫穷的地方，有什么所谓？但是你本来是什么？你习惯了，你就是什么？都是在荣耀的天上，但是你竟然降生的是在什么？啊，这个不简单了，这个必须要很谦卑，很卑微啊！那。所以我们又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基督在世的时候，谁知道基督是王？有谁知道？有谁知道？没有人注意。你看基督的生平啊，他在很谦卑、很贫穷，然后他差不多要死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耶稣自己他就要预备了。这个做这个炉子啊，进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时候他才把自己的身份把它打开啊，让人家去欢迎他。但是他做的不是这个高头大马啊，那这是比拉多进场的时候，这位这样啊，但是他不是，他做的是什么？对呀，还是很谦卑的这个情况里面。但是后来他死的时候，人家会接纳他是犹太的王吗？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谁知道基督是王？有没有？有没有犹太人找到吗？一个都没有。耶稣的门徒有吗？有，他就不走掉了嘛，最后是在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谁啊？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外邦人是什么？大贼来的，跟他同钉十字架。他最后，我看他之前应该听过耶稣讲道，他看过耶稣行神迹。他可能就是我们教会中人，我说教会中人就是说他对耶稣的这些故事不陌生，他听很多，他知道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就能够看到耶稣是王。是什么呢？最后耶稣好惨了，因为在十字架的下面里面有些兵丁啊，都是去嘲笑耶稣啊，你不是犹太的王吗？你是政治犯，你看你的这个牌子写着你是犹太的王，如果你真是犹太的王，下来吧，能吗？然后他们就嘲笑他就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的王。当这个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他的最后他在痛苦当中嘴唇动了一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还记得吗？那这一个句话很厉害就是这个强盗他最后他为什么知道耶稣是王他看到经过的人都不相信耶稣是王，耶稣一句也不回答他们，但是最后在十字架里面他发现这个人能够行神迹，这个人能够做很多好厉害的人很多厉害的事情，但是他竟然 他在十字架里面受的很多的鞭伤，他的伤口还在流血，然后他还能说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我看他是认识耶稣在这个高度，他愿意谦卑来的，成为生在这个马槽，然后一直走下去，你看不到他是王荣耀的身份，完全看不到，他是甘愿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把平安带给我们。这个强盗他看到了，他能够看到也不简单啊。但是问题说 你们都看到吗？你比较两个王哈，这个叙利王哈，他那个时候真是很伟大哈，那个时候真是把这个犹大这个王国，他给以前自从大卫王以后，没有一个王能够像希律一样把犹大这个地方一直推广出去啊，有这么多的伟大的建设啊，但是他死了以后，没有一个王宫是还留着给他的，没有一个纪念馆，没有这些，所有没有这些地方，他本来好像很伟大，那个时候很伟大，但是死了2000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耶稣怎么样？所以我们这篇讲章啊，其实我的心里面我想 发问的 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了，听的很多关于耶稣的故事嘛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认识耶稣是王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人生呢？有没有想到来教会最重要的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圣诞节提醒我们，我们本来也是跟耶稣一样，我们在天上也是做王，但是我们做王当然是靠耶稣了啊。啊，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个生活，特别对年轻人说啊，我们要打天下嘛，这个很好啊，这个年轻人要打拼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在打拼的整个过程里面，是为谁去打拼？是为你自己吗？为你的父母吗？为你的太太？为你的先生吗？为你的儿女吗？这些都对，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样不能疏忽的，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到生命里面只有一个王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这个就是耶稣。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了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看看有没有去看过这个马戏团 Circus， 有没有去过啊？有 Circus 有很多很好看的东西啊哈，有个小年轻人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啊，他看到看到张卫有一个马戏团来表演啊，他就很兴奋，他在书本里面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早上这个马戏团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小乡村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早上把工作全做好了，然后就9点钟就是欢迎去看这个马戏团进城了，然后一个有很多的走过来哈，你看到是这个是什么看过哈，空中飞人啊，这个都是很好啊，这个都是有些不错的哈，这些都是很好的哈。但是马戏团你看到这个大象经过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看这个 parade， 但是他不知道，他看到这些马戏团的人，每一个动物，每一个表演的人这个乐队经过了，最后他就看得很开心啊，他都把这个门票这个钱啊就交给最后一个人，然后他就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啊，我中国就现在慢慢发达了，他才知道什么是马戏团。他有没有看过马戏团？马戏团有没有看过？其实他有没有？他看过 parade， 他没有进场 看过所谓的这些表演，这就是他后悔的地方。同样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听过这个耶稣的故事，耶稣是王，哎呀，这个今天的讲道一点不新鲜啊，都是听过吧，差不多吧。对，差不多的原因，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有没有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去做王。求神激励我们，圣诞节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谦卑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平安的节日啊，很多开心的欢乐的这个节日里面，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能疏忽的，就是真的是谁能够把我们在疫情里面还是心里面有平安的，真正的有哪一个人能够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去奔跑的时候，哪一个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一直走下去的？我们知道只有你，没有其他的，因为你是神，你知道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是你，所以你才从天上谦谦卑卑的用一个卑微的方法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很伟大，但是你用你的真爱去打动我们。神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今年2021年的这个圣诞节里面，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你是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心中的犹太的王，我们愿意你住在我们心里面。阿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有没有做网上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做刚才的祷告啊？非常重要，求平安的主赐给我们这个王，这个住在我们心里面，达到这个王的平安。谢谢大家。